创的。
在钢琴伴唱声中，自然闭合，编创京剧剧目《黄昏之子》等十六出戏，其中京剧《沧海忠魂》曾获1995年台湾剧本大奖和2001年第三届京剧艺术节最佳编剧一等奖，京剧小品《阅兵梦》获1999年导演二等奖。今天呢，我们请李老师为我们讲述艺术大师杨宝忠先生的一谈往事，李明胜先生的艺术人生及杨派艺术的风格和演唱技巧。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李成林先生为我们做讲座。
朋友们好，首先说啊，说一点，中国京剧人没有敢到天津市来讲洋派艺术的。但是呢，我还要跟大家说一句话，我也是天津人，天津戏校毕业，是吧？而且呢，当年在学校里头是跟杨宝忠杨先生上课，啊，张荣善张老师、陆树元陆老师、关以安关老师，郭文生郭老师都是天津的艺术大腕，尤其是杨宝忠杨先生。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好吧？哎，我今天呢是想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简单的讲一讲京剧的宏观理念；第二个方面呢，讲一讲京剧的本体艺术；第三个方面呢，讲一讲咱们京剧杨宝森杨先生的唱腔的技巧和诠释一下杨先生唱腔的他的基本规律，是吧？首先呢，咱们要讲的就是京剧的宏观理念。大家都知道，外国人到中国三件事：第一，逛长城；第二，吃烤鸭；第三是什么？看京剧。大家说的太对了，他们为什么不洗桑拿、打高尔夫、看电影？因为那是人家发明的。京剧的本体艺术，我告诉大家，太棒了。现在有些人认识不到，他早晚他会认识到中国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是相当风采的。京剧的起源大家肯定都知道，1790年乾隆80大寿约请四大徽班进京献艺，当时可不是四大徽班，有6-7个徽班都在进京的路上陆续而来，当时叫乱弹。这个乱字现在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说乱弹这个乱什么意思？实际上这个乱字是代表着广博吸纳而言，就是京剧从各个剧种里吸纳它的养分，形成了国剧。京剧虽然只有220年的历史，但是它始终抚摸着5000年中华文明的沧桑善变，始终呵护着神州大地的人文哲理，同时向世界展示民族艺术博大精深的美学风致。京剧的深层底蕴三个字：民族魂。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京剧是非常棒的民族艺术，可以说京剧是中国民族艺术的旗舰航母。我在清华大学讲课，因为我在清华大学讲了8年的京剧艺术了，是吧？我说完旗舰航母，有的朋友就说了，说李老师，你怎么说京剧是中国民族艺术的旗舰航母呢？我就跟他们讲，你看电视剧大宅门完全都是京剧的锣鼓，展现得太漂亮了，太精彩了，把人物所有的内化的心情整个都外化出来，他的京剧锣鼓运用得多么风采，是吧？话剧演员现在不断地在学习京剧艺术，这是也是非常 可以说值得京剧人骄傲的，也就是京剧艺术骄傲的一点，是吧？另外一个，有的朋友，清华大学学生李老师，你说京剧艺术是中华民族艺术的旗舰航母，那么好，唱歌跟京剧有联系吗？我说唱歌的歌曲有很多的都是京剧元素，举几个例子，老生、花脸、旦角、老旦，大家我想在座的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是施光南先生，施光南先生最早也是咱们天津的，而且呢，施光南先生当年68年跟我合作演钢琴伴唱《红灯记》，我在天津的时候演李唱李玉和施光南弹钢琴，我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这首歌如果我说它是京剧元素，可能大家不太相信，但是我给大家唱一遍，也就是说一个音符都不用动，它就是京剧元素，老生的西皮三眼。咚隆咚隆个隆哒哒滴个啦咚个哒哒啦哒一个啦个隆咚一个，我们的家乡哒啦哒你在希望的田野上。不是京剧吗？京剧元素啊，在座的都是一些老朋友，你比如说宋战友《驼铃》这首歌大家可能都会唱，因为这个年龄的段的都会唱。《驼铃》这首歌如果把它紧凑一下，就是花脸的二六，哆喽打个宋战友打个的个打的夸整不打一个打个咚，一个音符都不用动，京剧花脸吗？旦角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军港之夜完全是京剧元素，嘚儿隆嘚儿里嘚儿啦嘚儿隆嘚儿啦嘚儿军港的夜呀，嘀个啦嘚儿隆嘚儿里嘚儿咚，静悄悄的一个啦嘚儿咚，海浪把战舰嘀个啦嘚儿轻轻地摇，京剧嘛，对吧？再举一个老旦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常回家看看，按京剧的散板也是一个音符都不用动，它就是老旦，滴个隆个啦嘚咚咚咚咚，孩子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的啦啦个隆隆隆，京剧吗？一个音符都不用动啊。所以说京剧是我们中华民族艺术的旗舰航母。有的朋友说了，过去我在戏校的时候和到今天还有人这么说，说你们京剧啊就是这些40-50岁的老观众，这些老观众一过世，你们京剧就完了。非也，怎么说是非也呢？我跟大家讲，我10岁进天津戏校，我进戏校的时候就有人这么说，你们京剧就是40-50岁这些老观众，这些老观众一过世啊，你们京剧就完了。好，我今年60多了，请问50多年前的这些40-50岁老观众都哪儿去了？现在在阴间大剧院买梅兰芳、裘盛戎、马连良的戏票，在阴间大礼堂看戏的。所以说为什么到今天还这么说，我们要找出这句话的理论指点。怎么找？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现在的年轻人爱蹦迪，爱听歌，爱跳舞，爱听音乐会，对不对？对，时尚的精彩，这个不可否认，确实 这种现象，它给青年人一种宣泄的力量。但是咱们反过来讲，你什么时候看这个大音乐会底下坐的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老观众，对吧？这个大音乐会不管哪个角儿在那唱歌，底下都是四五十岁的老观众，每个人拿两个电棒，齐刷刷齐刷刷嘟嘟，齐刷刷齐刷刷，对吧？而且唱歌的都是老头老太太，背着木椅上山岗，鸟儿一样去寻粮。这还叫音乐会吗？这基本是精神病医院的休闲大厅啊。这就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任何艺术它都是有一定的理念，一定的认识观，一定的层次。也就证明一点，孔夫子所讲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说人到了四十岁以后，他才不受迷惑了，他不是需要一个心灵的震颤了，他对艺术有一种感悟，也就是他需要真实的艺术，他需要品味艺术，他需要研究艺术，他需要悟道艺术，也就是说他才能够走进京剧的艺术殿堂里，欣赏品味了解我们自己民族的京剧高雅艺术。所以说有很多朋友，我在清华大学讲课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京剧是中国的大文化，是吧？有些朋友说，你们这京剧都卖不出票去了，你还在这瞎说什么呢？且慢，不是卖得出票去就为好艺术。如果说那脱衣舞来了，那场场卖得出去，那叫艺术吗？但是我们自己民族的人怎么认识自己民族的艺术，这是一个学问。现在有的朋友说了，京剧最好的时候啊，就是梅兰芳、马连良、裘盛戎的时代。现在京剧完了，一代不如一代了。2008年，我代表中央电视台去这个福州做艺术评委，就是很多的参赛的业余的朋友给他们打分啊、定位啊、评判呢、啊。在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聊天，包括中央电视台的，包括好多这个，我当时是跟那个蔡英莲，还有我，还有杨艳义，我们做评委一块儿过去。艳义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成莲，他说你说京剧最好的时候什么时候？大家都在那儿。”我说：“京剧最好的时候尚未到来。”哇，全愣住了。中央电视台说：“哎呦，说我真没想到能有这种理论，说李先生您怎么认为的？”我说：“我跟大家讲，梅大师可以称得上是中国5000年文化金尊艺术大使，他把京剧艺术推向了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可，而且可以说梅先生在世界立起来的金尊艺术形象以及他的至尊点，至今所有的中国人没有一个能打破的。他确立了三大艺术体系，表演艺术体系呀、啊，这可不得了的事情。现在连奥斯卡奖咱们都费很大劲都得不到。当年30年，梅大师到美国演出，如果有奥斯卡奖，非他莫属。也就是说什么呢？世界上所有的艺术大腕都拜倒在梅兰芳舞台艺术的16群下，各界人士看完了以后赞不绝口。如果按中国一句古诗词话，那就是人间无正色，月儿即为鱼，世间人间无正声，月儿即为鱼，世间无正色，月目即为熟。当然我说这不太准确啊，白居易先生的诗非常棒，他既悦耳又悦色，对人们是一种大的品味，大的欣赏。如果用杨维中用的一句话来形容梅先生的话，那就是 win-win situation。 咱们这学英文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双赢，谁赢了？中国京剧赢了。谁赢了？ 梅先生代表中国这些艺术人赢了，太漂亮了。但是梅先生把京剧推向了世界，就如同毛泽东解放了中国一样。说毛泽东主席解放了中国了，当时什么呀？穷人依然很穷，国力依然很穷，但是某种程度上富人也穷了，资本家也给打下去了，所以都在穷的贫困线上。但是走到了今天，也就是说第三代领导人领着所有的中国人向前奋进的时候，时代的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也就是西风上我东风传。太棒了，美国政府向中国人民借钱了。就这一点来说，京剧依然如此，京剧是国剧，国剧将随国力而行。什么时候中国的京剧经济占世界第一位，军事占世界第一位，综合实力都占世界第一位的时候，中国京剧最好的时候到来了。他们听完了以后都给我鼓掌啊，说对呀、啊、李先生您说这有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自己民族艺术太棒了。京剧艺术我总结出来两句话，齐家艺等于特色，品家值等于风格。齐家艺的特色，一会儿咱们讲京剧唱腔的时候，表演的时候咱们具体的来讲。品质风格咱们要讲一讲。有的人说你们京剧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对现在有什么作用？哎，我跟大家讲，京剧艺术是在某种程度上过去传统戏演了很多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但是我们欣赏京剧艺术的时候是看这个演员的功力，演员的表演，同时还要用我们现代人的理念来品味京剧的内涵，来找到京剧它的艺术，通过历史展现，同时还要认识到京剧所体现历史人物的IQ EQ SQ。 我在清华大学讲课，有些朋友说，哎呦李老师你怎么把 IQ EQ SQ 都讲出来了。对， IQ 是人的智商， EQ 是人的情商， SQ 是人的心态商数。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跟大家讲一出戏，在座的朋友可能大部分都知道泽英会。这个泽字呢念斋，但是呢京剧它上口，所以念泽。这个故事非常有特点，京剧舞台上殷佩相也演过，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历史上五霸之一楚庄王平叛之后大宴群臣，所有的功臣都到了，楚庄王就让他的妃子说，你呀给所有的有功人员敬酒。他的妃子叫许姬，长得是国色天香，非常漂亮，拿着酒杯挨个敬酒，敬到小将唐娇这儿。唐娇是原武将，武功了得，在评判中立了大功。到了小将唐娇这儿敬酒，一看唐娇一看，哎呦，天下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说时也挺奇怪，当时一阵狂风，哗，跟龙卷风把这个大厅里所有的蜡烛都吹灭了，伸手不见五指。历史书上说唐娇就对许姬非礼了，但是怎么非礼？其实呢，有的说就拽了拽衣袖，有的说就是扶了扶许姬。但是许姬不干了，好，我是堂堂的也是皇帝的夫人呢、啊、这时候许姬呢又不能嚷嚷，又不能这个发脾气，当时他就把这个顺手一抓，天又特别黑，就把唐娇盔头上这个盔缨给揪下来了。揪下来以后跑到楚庄王这儿就说，有人调戏我了，你得替我报仇，把蜡烛灯点上。楚庄王说，这么黑我哪知道是谁呀、啊、他说您放心， 谁的盔头上没有了这个盔缨了就是谁。我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问很多包括清华大学的学生啊，和我讲课的别的大学的，还有这个各界朋友，我说如果你是现在的董事长总经理，你遇到这个事儿怎么处理？有的人说打一顿炒鱿鱼，有的说打半死拉出去，有的说敢侮辱皇上的妃子拉出去毙了。我说大家听一听楚庄王是怎么展示的。楚庄王当时就说不要点灯，所有的文臣武将把你们的盔头都摘掉，都摘掉以后连走，拿走之后点灯赴宴。这是多大的胸怀啊！当时这个许姬可就不干了，等宴会一散，许姬说好啊，你居然把这个罪犯给我放跑了，你还把这个盔头都摘掉。著名艺术大师余叔岩先生，在座的朋友都知道有一段唱腔，那就是择英会里楚庄王的唱，犬子同休得要八盆走上。太棒了，他唱的，他把人物的情绪、思想、内涵以及这个故事的整个的这个文化底蕴，于先生唱得非常棒。虽然于先生只留下18章半唱片，但是大家听一听这段唱，把楚庄王的心情唱得非常漂亮，而且最后还有两句，劝子同把此事付与了汪洋，孤与你同偕老，地久天长。这是义薄云天呐！最后楚晋两国交战，楚庄王不慎落马，小将唐娇一看飞身过去，身受数枪，把楚庄王救回来。楚庄王说来人呐，重赏唐娇。唐娇啪跪下了，大王您不要重赏我，当年择英会的就是我。楚庄王一听哈哈大笑，哎呀，当年我要是把你给处斩了，还有孤王我的今天吗？大家看京剧故事它多么风采，它确实呵护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沧桑善变，是不是？它讲了很多的哲理。所以说呢，大家要不断地认识我们这个京剧。有很多朋友讲，我在清华大学讲课，我说京剧大家要认识京剧，尤其是票界朋友，有5个过程，看、品、悟、学、迷。第一个阶段是看，你比如说一看京剧起吧，当嘟哐切切，哎呦，你这叫慢哦，你这干什么呢？赶紧下去吧，我们在唱正角的赶紧上来。因为什么？因为他不会欣赏。我跟大家讲，欣赏京剧非常关键。你要想理解，你比如说看品悟学迷这个京剧，看首先你得看懂它。你比如说啊，咱们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起霸，大家都知道起霸，京剧起霸是从哪儿来的？是过去的戏曲里有一出戏叫千金记，千金记讲的是楚汉相争，楚霸王发兵之前，哎，咱们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就给他设置了一个叫霸起，就是霸王起兵，这个动作出来以后呢非常精彩。我给大家简，哎，我这个不知道开没开啊，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这个起霸。你比如说蹭蹭大把蹭浪抬北啪，这个线儿亮住了。京剧艺术特别奇特，它又展现了人物，同时又展现了演员。 比如说李少春李先生演这个人物挑花车的起霸，当李少春李先生一上场的时候，观众给一个碰头好，给的什么好？第一是李少春先生大艺术家，我们喜欢看他，给这个人，给这个京剧人一个掌声。同时呢，李少春先生演的挑花车，这个高宠的起霸，这个高宠的人物的感觉非常好，这个掌声是留两层意义的。但是起霸的内涵，我跟大家讲，霸，砰，才有的过去啊，现在这门功夫给丢了。过去我小的时候，还有很多演员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一抬腿完了以后，这个腿从这儿骗月亮门过来，收回来以后，咣拆，展现的是什么？展现着武将的风格与气度，再加上他的武功的能量，是吧？走到这以后，霸道旷拆旷拆打仓。有些朋友说了，这个起霸这么慢，不是？大家要看它有内涵，旷拆旷拆打仓，它的内涵展示什么？今天我们的誓言是。此一战必须要得胜还朝，他有他的理念，有他的道理，他不是在那瞎比划。现在有的时候呢，可能有的老师也讲不上这些道理来了，就是你就这么走不行啊。所以说你得把这个道理告诉学生，学生呢哦悟出这些道理来，他才能够把这个艺术的形象呢完整的给大家，而且观众呢也能够欣赏。比如说再往后，矿拆矿拆矿拆的汤嘟，这一个霸大腾，大家都知道这叫摘锤，起霸中的摘锤，在座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但是摘锤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到战场上去，把你们每一个人的能量，每一个人的武功都展现出来，它就是一个摘锤的感觉。后边跟着的动作更有意思了，我跟大家讲啊，他的起霸走到这儿以后，啪，望月，对，朋友都知道啊，这叫望月。什么叫望月？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欣赏的角度提高了，认识京剧，你一旦欣赏了它，你才能走进它。你比如说这望月走到这儿了，啪，望月非常漂亮，什么意思？这就必须要跟所有的包括学京剧的、看京剧的、欣赏京剧的人都讲明白。中国历史上文官带兵打仗看黄道吉日，武将发兵出征看天象，这个望月的意思就是看看今天的天气，今天的天象是什么天象。武将要出征了，今天要是下雨，这仗我怎么打？今天要是下雪，这仗我怎么打？所以它叫望月。但是在中国，你比如说一会儿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些道理啊，就说咱们再把这个望月讲清楚。你比如说京剧过去挑花车，是吧？这个有岳飞见了高宠之后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念白，但是后来呢说这个是迷信，就给去掉了。其实不是迷信，这个望月它本身它就是看天象，中国人讲看天象。你比如说过去这个挑花车，高宠进了大帐点兵的时候，满营将官具有差遣，把我高宠一字不提，是何道理？岳飞现在的词给改成了高王爷初到牛头山，不识山势地理，故而不敢相烦，就这么很简单过去了。其实过去岳飞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不是肉，高王爷有所不知，只因本帅昨晚夜观天象，只见他 太伯射日牛斗，今日伸张关键将军印堂发案，有恐阵前有事，故而不敢相反。这是中国的大文化呀，非常棒啊。但是呢，在某种程度说，这个迷信，实际上我跟大家讲，所以说欣赏京剧，看品悟学迷，第一个阶段你要看看懂它。你比如说起霸，你要是懂了这个起霸，你现在就是这个我说的稍微过分一点啊，有的教起霸的老师他都说不出起霸的道理来，这就瞎了，这是一个大误区。首先老师要知道，哎，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它展现的是什么，表现的是什么，外化的是什么，它的内涵是什么，这样教出来学生也明白了。现在京剧有很多地方啊，就是这些理念的东西学生含糊，关键是有些老师不够这个准确的教导出来啊。然后呢，京剧的这些朋友们看品悟学明，第二个阶段是品，第一个阶段他不懂，看着哎呀这起霸怎么办，当他了解起霸的时候，哎不错，这个演员的动作漂亮，这个演员在这点展现这个内涵展现的清楚，他就能够品出一些味道来。悟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悟了。我想在座的所有的朋友都是在悟中喜欢京剧的。你比如说看马谭张裘是吧，这四大须生四大名旦，看完了以后，哎，我这嗓儿跟张君秋张先生近似啊，哎，我试试，虽然不找老师，咱们就跟录音机录老师啊，跟陆老师来学，一句一句唱，一句一句听，一句一句模仿。哎，他就是他看品悟，他就悟出他自己的能量来了。我想在座的朋友或多或少不管哪个流派，大家都能够欣赏进去，都能够听进去。哎，看品悟到学的阶段，那可就是不得了了。我告诉大家，京剧艺术还真是养人，他只要学进了京剧，第一是没有烦恼，因为家里不管你有什么烦事儿，您就记住了，家里有烦事儿的时候，咱们就打开录音机跟陆老师唱，跟陆老师学，非常哎，这个清气就出来了，是吧？非常好。到了迷的阶段，那就更有意思了。迷的阶段那就是什么呢？我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得唱。哎，我有把胡琴了，我唱挺高兴，唱一阶段不行了，我得化上妆唱，化上妆唱一阶段又不行了，我得这个来个折子，折子演完了还不行，我这折子这还不过瘾，我得来出大戏，一直要唱到，我认识很多票界朋友，一直唱了，你看他唱洋派戏比我唱的都多，全唱了，是吧？他就觉得他迷到了一定的程度，他是一，所以说我总跟很多朋友讲，在悟道中历练，在品味中享受，他是一大享受。在座的朋友我肯定相信，一谈到京剧的时候，那绝对是一大享受。所以说呢，京剧啊，这个过程看品悟学迷非常有特点。下面我再简单的讲一讲，因为时间呢，因为我在戏剧院讲课讲很多堂课，因为咱们这个只有两个小时啊，京剧的六大美学，首先首推是幻境美学。这个幻境美学我跟其他人讲课的观点不太一样，有很多京剧它的幻境美学达到了一个极致，它并不是在生活某种程度上的提高，生活中你见不到。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京剧和中国文化是相通的，非常精彩。为什么叫幻境美学？比如说中国人的想象力是极为丰富的，羿射九日，请问天上什么时候有十个太阳叫羿给射下来九个？女娃补天，女娃真正什么时候上去能补天了？ 嫦娥奔月真奔月了吗？啊，不可能啊。所以说它都是一种幻境的。但是在中国京剧艺术中，幻境美学是第一的底蕴推手。举两个例子，在时间不够咱不能多讲啊。你比如说石玉琢，石玉琢这出戏啊，大家可能都知道是吧。石玉琢当这个见着这个镯子的时候，旦角见到镯子的时候，拾起来以后，傅鹏出来，我们不要啊，我们不要啊，两次过去以后，最后一次孙玉娇一回头一看，哟，这镯子太漂亮了，我那明明是那个小白脸送给我的，我要是不捡，这马路上这么多人，谁捡走了多可惜呀。他还有辙，再一出来一看，哎，可能这回啊真走了，拿这个手绢把这个啪一挡，把这镯子盖上。天到这半时候，我母亲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看自己给自己找一个辙，找得挺好。走到这儿以后，一看两看，哎，这回确实是傅鹏不在了。大家看这个表演，哎，啦当一个，啦当一个，啦当一个，啦当一个。列位，咱们在马路上哪位捡东西这样？所有的人都得吓跑了。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幻境美学，就是你在生活中你见不着，你在书里你见不着，你在任何场合都见不着的东西。中国人的想象极为丰富，在舞台上展现出来，大家不仅不觉得他神经病，而且还给他鼓掌，太好了。所以说京剧的首推第一大底蕴，也就是幻境美学，它六大美学第一大。你比如说，再讲一个实际的例子，舞台上大将军打胜仗了，追，龙套也下了，靠将也下了，都追下了，这个主将不下，主将在那什么，更个领拆的，更个领拆的，烫个领拆的，烫个领，耍枪花，耍完枪花，还得亮一个相。我跟大家讲，这要是在战场上，这敌方一看，哟，这主将是打胜了啊，所有的这兵将都追下来，这主将自己在那耍枪花，来吧，来箭给他射死得了，神经了这主将。但是在京剧舞台上，只要这个主将把这些人一追下，他这枪花耍好了以后，观众给爆棚的好。什么艺术？幻境美学，跟中国大文化是相通的。所以说首推京剧六大美学之一，幻境美学。第二大美学，京剧艺术超然美学。超然美学跟大家讲，它就是在生活的原基础上提升升华而形成的。你比如说染口，大家都知道在座的男同志都长胡子胡须是吧，但是谁的胡须是从这儿长到这儿？恐怕没有。它是一种超然的，是吧？如果说真的从这儿长到这儿，这胡子那麻烦了。那四个朋友进饭店吃饭，您来了，来来来来来，您喝一口啊，这脱，这先得把胡子脱起来再喝。它是超然美学。你比如说脸谱，这个脸谱特别绝。你看孟良，他有时候这个前面这一个红葫芦，画一个葫芦，你仔细看啊，很多人呢，他这真长得跟一个葫芦一样，非常漂亮，是吧？他都属于超然美学。你比如说颜色，窦尔敦大家都会唱，蓝脸的窦尔敦，倒与马，对。但是在京剧舞台上的蓝色象征着什么？我跟大家讲，京剧舞台上的蓝色跟绿色象征的绿林草莽，在某种程度上它都是有它的定位的，人物的定位的。你比如说窦尔敦草莽属于一种草莽，程咬金大家都知道，他没有降唐的时候他是绿脸，在舞台上大家都看都可能都知道程咬金是绿脸，降唐以后变成三花脸了， 在某种定位就是什么呢，他已经不是草莽英雄了，他已经是降唐了，所以说他都有规律的。你们说红脸象征着忠义是吧，关羽啊，这个千里送金粮的赵匡胤呐，他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都有内涵，他颜色不是单单的颜色，他的颜色都有内涵底蕴，而且跟人物都是勾连的天衣无缝的，非常精彩是吧。白脸大家都知道奸诈是吧，这个不用说了。黑脸说关公黑脸，黑脸代表的刚毅正直是吧，他非常有特色。但是大家记住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黑脸的关公啊不是一马黑啊，要这脸上抹的是一马黑的话，大家记住那是奸下小人呐。你看关，你看这个包公这儿一圈都是红，他为什么嘴巴这儿抹的红呢，就是黑里透红发紫，这种感觉才是包公的这种刚毅啊正直啊是吧，这种他从颜色上都有一定的道理。另外呢，金脸逢是勾金的大家都记住，他非神即仙，脸上有金色的不是神就是仙，所以说这个超然美学在京剧艺术当中啊体现的是非常棒是吧。另外呢因为这时间的关系咱不能讲的太多的实例啊，这每一个都跟大家讲一讲。再有一个呢，情趣美学，这个京剧舞台上的情趣美学呀、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既展现了舞台上的情趣，又展现了舞台下的情趣。我跟大家也是举两个例子，因为时间的问题咱们不能多讲。你比如说梅大师当年拍这个白蛇传啊，到断桥这儿冤家这一指，这小生往后一退是吧。有一次呢，就是在演出当中呢排练彩排，这个梅先生这个指啊稍微的大了一点，这小生往后一退差点没摔那儿，梅先生又赶紧去一搀一扶，哎，这个动作漂亮啊，这个动作恰恰把两个人物的心态整个都展现出来了，一直延续到今天。情趣美学这种情绪通过他们排练的一种小小的一种感觉，就把舞台上的这个人物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情趣美学。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谭鑫培谭老先生，为什么说京剧它的起步点非常高，京剧它到了北京以后直接进入宫廷大内啊，是吧，乾隆八十大寿它不是地摊文化呀，它的起步就很高啊。谭鑫培在宫廷大内演出已经带到红顶大铃了，红顶了，官衔已经很高了。有一次他给慈禧太后演出呢，演出完了以后慈禧太后非常高兴，说来人把我这个朝珠送给谭鑫培，这还了得啊。谭鑫培拿这朝珠说，哎呀，我这个朝珠挂在墙上供人欣赏不太好，说我把它收藏起来也不太好。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后来又进到宫廷大内演出的时候演失控斩，他把这套朝珠挂在了诸葛亮的身上，非常漂亮，八卦衣加上诸葛亮带着这个朝珠天衣无缝的之美，这个慈禧太后看完了，哎呀，说这个谭鑫培太聪明了。所以说这也是一种京剧舞台上的艺文趣事，也是可以说是这个情趣美学。当然了还有一个服饰美学，服饰美学咱们今天不讲，这是专门的一个课题。因为这个服饰美学，你比如说梅先生设置的这个如意冠是吧，鱼鳞甲，霸王别姬太漂亮了，但是真正的这个虞姬是这个扮相吗？啊，不是。但是梅先生从艺术角度上处理的服饰，从人物的 情趣上、人物的心态上、人物的表现力上、人物的性格上，都把它把握到某种程度，给人直观感的服饰美学上去，它一出来，这种美感就展现得淋漓尽致，是吧？再有一个呢，音韵美学。说到音韵美学了呢，咱们就可以多讲两句。这个音韵美学是非常奇特的。我跟大家讲，京剧的唱腔，无论声淡静，都是三个内容：第一，唱的是情境；第二，唱的是情绪；第三，唱的是叙事。怎么讲？你比如说，金乌坠，玉兔声，黄昏时候，在座的朋友很多都会唱碰杯，唱的是什么？养老令公唱的此时他所在的情境，金乌，哎，碰金乌坠下来了，玉兔情境，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我的儿，唱的是什么？唱的是情绪，唱的养老令公此时的情绪。七郎儿回雁门，搬兵求救，唱的是什么？唱的是叙事。大家记住，京剧的唱腔无论声淡静，都离不开这三点，都在这三点上。另外，京剧的唱腔还有三大特点。第一大特点，也就是舞台人物心灵语言的裸露与坦示。怎么解释？大家想，你比如说用简单的例子来说，郭建光一上来现代戏，赵霞一呢在阳澄湖上，大家看电视剧了没有？郭建光上来绝不会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白，稻谷香，那不成神经病了吗？是吧？恰恰是京剧舞台上舞台人物心灵语言的裸露与坦示，他在平常生活中根本不会说出来的，是吧？在舞台上他唱出来，这是京剧的第一大特色。这个实力不用跟大家多讲，他就是完全把主人公心里的语言展现出来，裸露出来，跟大家来展示，用艺术手段跟大家来展示，非常风采，非常漂亮。第二大特点，舞台主人公的心灵语言，也就是他没有说出来的话，相互之间的准确碰撞，这也是京剧的一大特点。你比如说智斗，咱们要看电视剧，演到沙家浜智斗的时候，他没有智斗这一场，根本就这阿庆嫂也就是哟，这个人我得留点神啊，他怎么是这么一个主，这个刁德一可不得了，我得注意一下刁德一，哎，我从小这长大的，怎么没有这春来茶馆啊，一分钟不到过去。京剧舞台上15分钟到20分钟的演唱形成了经典的唱段，也就是主人翁心灵语言的准确碰撞，他们谁都不说出来潜在语言，谁都不说出来的话，通过唱来准确碰撞上。当年我在天津啊，这个可能岁数大一点的朋友都看过，乃鹏还有我还有李丽，我们唱的交响乐沙家浜智斗，这个整个这个都演出过。所以说呢，大家看京剧，这个女人不寻常，打当当当打得掉的一，有什么鬼心肠，这小我丢一点面子也不讲。大家听，心灵语言根本不会说出来的话，在京剧舞台上相互之间准确碰撞，太漂亮。电视剧要这么演，麻烦大了。这个女人不寻常，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干了。这观众说，您三位下去吧。 可能三位都神经，但是京剧舞台上观众给予热烈的掌声。实际上这种艺术形式独步世界艺术之林，京剧展现得极为风采。第三一点，京剧的唱，跟大家讲，无论喜怒悲哀乐都是美学风致，这一点也非常关键。你比如说辕门斩子，咱们就讲怒，对吧？辕门斩子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知道，是吧？要破这个天门阵，必须要用木刻寨的这个降龙木，降龙木前头必须要搁上五哥的这个班斧的这个头，才能够去破天门阵。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幻境美学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杨家将根本就没有这些人，杨继业却有此人，只有一个儿子杨彦昭啊，七郎八虎八姐九妹啊，这些故事都是人们虚构想象出来的，它是一种幻境美学，但是老百姓非常认可，是吧？所以说呢，哎，这个故事咱们不多讲了啊。孟良焦赞就撺着这个宗保，你还不立功就去吧，去到那儿跟穆桂英一打，穆桂英三下五除二就把杨宗保打下马来，擒到山上。穆桂英一看，哟，白马王子啊，是吧？这是太好了。这杨宗保一看，哟，这本事太大了，居然把我给挑下马来了。俩人就成了亲了，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哎，然后这个孟良焦赞一看，坏了，小门官叫小门官呢，被裸上山去了，马上报告杨六郎。杨六郎带着人马就来了，到这儿穆桂英一下山，三下五除二把杨六郎挑下马来，而且还说了很多损话。穆柯寨大家肯定都知道，哟，你们这先锋怎么这么差呀，怎么派你做先锋来了，你还能打仗吗？给杨六郎说的简直连脸都抬不起来了。还要说这个杨宗保说了，哎，可别说，那是公爹来了。哎呦，这个木瓜也说，那是你公爹。穆桂英一看，哎呦，含羞带愧下去了。这个时候辕门斩子当当当当当，京剧舞台上大家看，这个蟒袍一甩，当当当，杨六郎当当当当，这连这个盔头啪抖，连这个瓤口在抖，连手在抖，当当，气坏了，是吧？走到这儿，更得这山东八镇败，怒气满胸怀。大家看，所以我跟大家要讲，京剧的艺术奇特在哪儿？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如果说二十一世纪的人们都在讲空间文化的这个道理，京剧的功法，它自从它有那天就是空间文化。唱念做打舞为狂想空间，手眼身法步为畅想空间。它为什么叫狂想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杨六郎，山东八镇败，怒气满胸怀，这是念。大家想，现在的这个法医院的检察长要审问犯人的时候，这个屋子里什么人都没有，这审查长呢，我已准备好马上审犯人，这还是检察长吗？这也有病吧。所以说，但是在京剧舞台上，它是一种狂想空间。底下观众一看，好，心态展示的好，漂亮，非常精彩。最后这个杨宗保往这一跪，焦猛二将将奴才张起面的来，啪蹬起来，棒大堂，好奴才。教子呢，列位，咱们都是家大人啊，你什么时候教育你的儿子的时候，霸大堂，好奴才，这邻居都得吓跑了，赶紧搬家，这地方住不得了。但是在京剧舞台上，底下的观众给予爆棚的好，掌声四起。 什么？艺术。怒恼杨彦昭，纯子听根苗，这他唱完了以后最后一个嘎调，这小马，这个嘎调的嘎字，我跟大家讲，将当突然而言，就是突然间上去了。大家都知道，唱歌的唱到海 C 就了不得了。京剧这个嘎调在某种程度上要比海 C 高三四个音，非常高。我喝口水吧。所以说京剧舞台上非常漂亮，我们大家一定要认识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它可以说是太棒了，是吧？虽然有断层断代，但是它的艺术风格艺术魅力永世不倒啊。我有的朋友，我在清华大学讲课时候说，你比如说北京的西单，就说广场非常漂亮，那盖起来你要在那儿突然间给你搁到那儿的时候，说是美国华盛顿你也相信啊。楼房漂亮，环境漂亮，但是大家记住了，代表中国的是什么？天安门。天安门矮了我们给它加高，天安门旧了我们给它刷新，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把天安门拆了盖一个埃菲尔铁塔。因为什么？中国的大文化象征着我们中国的是天安门。在座的朋友都叫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一万年以后也不能叫约翰汤姆詹姆森。什么道理？中国人的民族。所以说我们看京剧是一个道理，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太棒了。音韵美学咱们有时间还要仔细讲，因为它的喜怒悲哀乐都是美学风致。讲一个最最基本的，你比如说哀，是吧？大家都知道杨先生，杨宝森杨先生唱的伍子胥，伍子胥的故事我想在座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我不仔细说了啊。中国历史上也纪念伍子胥，我告诉大家，纪念伍子胥的食品是什么？是年糕。伍子胥当年他守这个城的时候，他说将来以后这个城如果被围的时候，大家记住了，墙角那个底下你们可以去挖它。结果最后这个城池真是被围住的时候，分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把这墙角挖开以后，伍子胥在那底下设置了很多南方的那种年糕，是用年糕堆起来的长墙尾。所以说中国历史上纪念伍子胥的时候是吃年糕。这个伍子胥的故事我就不讲了，杨先生演得非常棒。到了吴国借兵的时候，他在马路上要饭了，吹箫要饭了，是吧？济光千岁知道伍子胥当年在临潼会斗宝的时候，所有的大将军都到这儿了，有一个据鼎，这个国家的大将军过去推一推也就能当能推得动，那个国家的大将军抱起来，最好的是抱起来走两步放那儿了，伍子胥过去以后单臂一抄绕场一周，所有的大将军都傻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大力气的人？但是遇害了以后，一家三百余口都死了。这个故事嘛，金鼎教换银鼎教，是吧？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楚平王想娶他的儿媳妇，他手下有一个参谋，也算宰相吧，这名字绝，叫废物鸡。但是这个废物鸡一点都不废物。他出的主意是相当的馊，他说你不是想娶你的儿媳妇吗？好，你就跟你儿子同时结婚，皇上娶亲是金鼎教，儿子娶亲是银鼎教，当他们做好了之后，你把这教鼎子一换，不就把你儿媳妇娶到宫里来了吗？这个楚平王还真这么做的。结果伍子胥的父亲呢说，你这好败坏人伦呢。楚平王恼羞成怒，要杀这一家。这废物鸡又说了，杀不得， 那个伍子胥在那镇守边关呢，带着数万人马，他要是带人马打回来，谁也不是他对手。哎，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就时间的关系不多讲了啊。然后到了这个吴国之后，伍子胥吹箫了，要饭了，纪光千岁来了以后看到他了。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讲杨先生这段唱啊，反西皮太棒了。棒在哪儿？如果后边有时间，我跟大家来讲杨先生的唱念的功力，三大要素、七大规律、十二大音法，他都是怎么运用的，怎么才能成形成的杨派，那是非常棒的啊。咱们就讲这一点，就是京剧唱腔音韵、唱腔艺术它的美学风致啊。你比如说见到伍子胥，见到纪光千岁的时候，纪光千岁说，你把伍子胥说，我把我的冤仇提一提，唱完了以后，子胥伐越门楣地，落魄天涯有谁知。如果电视剧的话，他到头了，
千岁，我们一家300余口正人鲁兵王给杀了，我是借兵来了。
大家看看他不好看，真实不真实？真实，真实要不得。你说这哭起来，你说在底看多难受。但是京剧舞台上，尤其杨宝森杨先生，子胥伐越嘚啦嘚咚门楣地呀，嘚啦嘚咚咚咚，落魄天涯。 我跟大家讲，我听杨先生这段唱，我坐那儿掉泪，唱得太棒了。他是哭诉，但是他的哭诉唱出美学风致来了。最后到爹娘啊，观众爆棚的好。大家想一想，如果这儿纪念父母兄弟，有两个人在那儿哭爹哭妈的时候，
你们死了我们哭你，
在祭奠的时候，旁边站着十几个，好，非打起来不可。这俩转过身来，有什么拿什么，咱们就埋了吧。但是京剧舞台上恰恰，电视剧是台上悲而台下泪，京剧舞台上是背向的，台上悲而台下好。什么证明了一点什么？京剧舞台上，你只要大家去认为什么是艺术，这就叫艺术。他的艺术通过唱腔展现出来的境界，已经完全超过此时人物心态的一种理念，他达到了一个极致。如果有的朋友说，我真是不了解什么叫艺术，不了解，不用解释，你就听杨宝森杨先生的子胥伐越门楣地，他的哭诉，你可以掉泪，但是他唱完了，你给他鼓掌，太棒。京剧的艺术美学风致可以说独步世界艺术之林，它太精彩了。所以说最后一个就是精气神的表演美学。这个京剧舞台上的精气神呢，现在几点了列位？10点10分，好，还来得及，还能够讲。因为要讲的东西太多了哈，我希望呢，因为我是天津人，回到天津来讲课，我非常高兴，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再还给大家。所以说，京剧艺术，它的表演风格，尤其在精气神上展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现在有的朋友说精，精气神嘛，就是拿出点神态来，咱们就表演不错了。不是这么简单。四精两气三神，精气神的第一精是精力，这个精力非常主要。一个演员没有精力，你比如说病态之中，你说包括这个谭鑫培谭先生是吧，于淑妍于先生，最后这个大军阀让他演出洪良栋，不能演了，都病了，病了也得演，演完以后没多少天过世了。精力是非常主要的，是吧？四精两气三神，咱们不做这个具体的定位解义了。要解义这个的话，可能时间就不够了。有时间，我要再能来的时候，跟大家仔细讲这个四精两气三神都是什么，是吧？气呢，就是唱念气息和表演气息。你比如唱念气息非常主要，什么时候存气，什么时候偷气，什么时候这个把这个气吸气，什么时候就是把它展现出来，整个的气息让它整个的托底的托出来，什么时候要把它藏好了，这都是一个大学问。运用气，同时呢，气还有一个表演气息。表演气息我跟大家讲非常重要，也就是这一个演员上场之后他有没有气场，怎么形成的气场。首先一个演员要把人物的定位气质定位好，然后把人物的这个定位的气魂拿出来，他才有气场。现在大家都在讲气场，气场怎么产生的？气场，人物的气质以及人物的气魂。好演员这个气息，表演气息把握得特别漂亮。咱们这儿有唱旦角的吧？你看电我们团有一个，我不说谁啊，参加大赛的时候，他说李老师，他说我这个你看，我说你首先上场就不行，我说我不是唱旦角的，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气场没有，气魂没有出来，人物的气质没有出来，通过表演艺术表现出来。他怎么表现？你比如说状元梅，地个儿龙个儿里个儿拉个儿龙，都这么走。但是我说你这就不行，你这就是让人一看没有精气神，你这个气息的气场达不到。因为什么？没有人物的气质和气魂，你怎么体现出来呢？实际上很简单，京剧的表演艺术形式中它的艺术手段，你比如说这个啊，大家看，很简单的一个感觉啊，包括身段、眼神、气质。你看第一个大角出来，地根儿龙根儿里根儿，这亮住行，就这么一点点，它就有一个气度。地根儿啦，大一根儿里根儿，不一样吧？你看地根儿龙根儿里根儿啦根儿龙，地根儿啦，大一根儿一根儿咚。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座的朋友们，你们要演的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了艺术手段，再就是气息，就是一定要掌握住表演气息。你比如说李克用，哒哒哒哒一哒哒藏，有的朋友就哒哒哒哒一哒哒藏，逛了前再逛了他，一见至宝掌中摆，李克用心中笑颜开，他没有气魂呢，没有气场，你非得是哒哒哒哒一哒哒，腾！哎呦，这些宝贝啊，它哪儿来的呀？哎呦，我要不收捡，这太可惜了。逛去，一见至宝掌中摆，李克用心中笑颜开，他才把这人物展现出来，是吧？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精气神不是单纯的就说你把精气神抬起来，什么是精气神？四精两气三神，下次有机会我跟大家仔细讲那个精气神，好不好？哎，因为呢我跟大家讲时间太短了，那个咱们讲杨派唱腔，我跟大家讲，没有一位京剧人敢到天津来讲杨派唱腔的。为什么？大家鼓掌的都知道， 洋派艺术是从天津扎根发芽开花结果，而且这个果太棒了，它不单纯的是一种唱念，它等于把京剧唱腔的艺术底蕴和京剧艺术本身的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太棒了。我是冒昧到天津来讲，但是我也是天津人。洋派唱腔，我跟大家讲，有人讲杨宝森没色儿啊，错。杨宝森是一条我不能叫杨宝森，得说杨先生啊，大艺术家杨宝森先生是一条好嗓子，但是如果说嗓音的分布，可以说音韵十三道大辙，唱腔规律，唱腔的这个行腔走韵的这个道理和这个音的这个统一，这都为嗓子的条件的话，杨先生100%都是最棒的。大家可能都欣赏过杨先生的《武家坡》跟程先生录的音，至今无人能比。我说这一句话，无人能比。当然我师哥唱的不错啊，乃鹏啊，那是我师哥啊，乃鹏唱的相当不错，就是在洋派的艺术造诣上可以说是非常好的，而且他精心钻研，是吧？就这么说吧，乃鹏师哥在舞台上展现，我在底下说讲，毕竟我也研究了30-40年这个洋派的唱腔，当年我在战友的时候演过不少戏，全部四郎探母、施公展、碰杯、乌盆、卖马，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吧，怎么说呢，就说研究这么多年吧，我觉得杨先生如果说是有实的话，杨先生的嗓音占99.9%都是最棒的，他仅有一点点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的高音不是特别足，但是有的时候很多人都误解，说你看上不去了，不是上不去了，我跟大家讲实例。你比如说杨先生唱腔有七大规律，满而不慢，畅而不水，立而不平，圆而不方，寂而不僵，妙而不喧，放而不藏，这七大规律可以说是洋派唱腔艺术的法宝。怎么讲？杨先生的唱腔，第一，满而不慢，他唱得非常饱满，但是他绝不是某些人说的唱得慢。所谓唱得慢，是口迟笨，这个嘴啊迟才唱得慢，并不是慢就有韵味。你比如说洪阳洞的《探阳家》，杨先生怎么唱？第一个音，将来我后边要讲12大音法，第一个音是用弹音把这音弹上去，第二个音是用点音点下来，是吧？第三个音要用扬音扬上去。你比如洪阳洞这个得啷当哩个啦得儿啦个隆得儿啦个弹弹，这一唱的韵就出来。这个弹字要唱弹，而且那声音要弹上去，弹跟着一个点音点下来，弹点住，跟着是一个扬音，安必须要唱出来，安。所以说杨先生唱的腔，他没有一个是虚飘而过的。投诵中，投，这必须要把这个欧字拽下来，投，为什么要拽下来？投到底的感觉。我投宋主，投宋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每一个腔儿，每一个韵，每一个字，都把它唱得极为饱满，又饱满又不拙。不是说饱满就那坏了，那完了。他又饱满又不拙，又把它唱得结结实实，又把它唱得美。大家记住，杨先生唱腔两个字：实、结实、美、完美。他不是虚和媚，如果唱成虚和媚，那是极大的错误，要把它唱成实和美。所以说，第一个规律还是时间太紧啊，咱们啊，我能给大家多讲点就多讲点啊，这可能快到时间了。不，我跟大家讲，
归他们家
不容易。我讲完了以后啊，就得赶紧往回翻，连饭都不能吃。今天晚上是国剧杯的那个颁奖晚会，我是那个评委，必须要准时出席，是吧？所以说，但是我还能讲多少跟大家讲多少啊。第一大规律，满而不慢，是吧？将来实力唱的时候，我都跟大家慢慢来讲。但是这个规律讲一两个道理呢，就大家就听着，要把它唱得饱满，不能把它唱慢了，是吧？你比如说，哎，第二大规律呢，唱而不水。你看杨先生唱的腔，他不是说一带而过，他非常流畅，但是他绝不放水，是吧？红阳豆睡梦中，咱们举这个例子啊，因为现在呢，很多朋友讲都是讲上版的，三眼的、原版的、二六的，是吧？那个好讲，这散的杨先生唱的是最棒的。你比如说洪阳洞这个睡梦中，我跟大家唱，为什么说满而不慢，唱而不水，立而不平，圆而不方，这几个道理我用这个实际的例子唱一下，大家可以听一下。杨先生唱的睡梦中，睡梦中，你看中，大家可以听那个音配像的录音呢，因为我为什么按音配像来讲呢？因为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版本，杨先生的版本很多，就是包括施共展呐、啊，包括昭关呐、啊。我前些日子就刻意去采访这个谢宗孔，而且那个谢宏文谢老师，他就是因为我冒昧的说一句话，想写一写杨派唱腔艺术，是吧？写出来以后，将来拿到天津来送给他朋友们啊。你看，就是杨先生，他直到临过世之前还在研究昭关这个腔怎么在动，怎么在更漂亮、更美、更好。太棒了，这艺术家太棒了，是吧？你看睡梦中，咱们讲啊，睡梦中，一二三四必须得到位，不是睡梦中，不是睡梦中思念，就这个思念，我跟大家讲，十个打洋派旗号的八个都没唱对，都怎么唱？都是思念，这三岁小孩都会唱。大家听杨先生这个唱的可就不一样了，四，你看一二三八使上这劲，四念，多漂亮啊！这个腔儿，大家如果要是有学杨派的朋友们，你们回去听一听，你能听出来才能够学得到，有些朋友听不出来，都是四念。这就叫放水。为什么说满而不慢，唱而不水，最流畅的腔它没有水的。你看思念很难唱，这个腔老远用啪放开，洋派唱腔的中东哲都张一点嘴， 马派唱腔的中东哲都走鼻音，杨先生张一点嘴，乌云马上怒气戳，有一点戳的感觉，不是怒气冲，这是马派冲，他张嘴，大家记住了，中东哲杨派有一点张嘴。哎，再接着讲这个，咱就用这一个例子就能把杨先生这个唱腔他的底蕴风格以及就说慢而不慢，唱而不水，立而不平，圆而不方，我都跟大家把这个实际的唱讲出来以后分析出他的特点来。睡梦中思念老远涌，这地方一到张点嘴，心来时醒字是尖字，心，而且一会儿我跟大家讲湖广音的规律，这个醒字是三声字，为什么唱四声？杨先生不唱醒，唱心。心来时不由人，六个点音一个都不能少，不由人的人字完了是一二三四五六，慢而不慢，唱而不水，他都得到位，不由人，大家回去听是不是六个点音，如果不是以后你们别信我，如果是你们下次给我鼓鼓掌。杨先生唱的非常到位，这个点音就是加重语气，醒来时不由人，心来时不由人，这个珠泪满胸，我告诉大家一口气太棒，杨先生这个气息的把握可以说在四大须生里是最好的，而且他的立音也是最好的，直论这为颤音，京剧的颤音，京剧的颤音我告诉大家怎么形成的，跟唱歌的不一样，唱歌的颤音是用气通过嗓音这儿自然的一种出来，它是这种声音的，京剧的颤音大家记住了是韵的滚动形成的颤音，为什么京剧含嗓咦啊，大家听，它是一种韵在滚动，它不是咦啊，不是，所以说京剧的唱腔呢，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讲，杨宝忠杨先生给我们上课，杨先生就说一句话，老生唱腔的三大要素颤音疙瘩嗓，这必须要把它练好，什么叫颤音，什么叫疙瘩，什么叫嗓，我今天这时间真是够呛，咱们但是还是先把刚才讲的讲完啊，有时间咱们就讲，没时间下次再来。慢而不慢，唱而不水，你看心来是不用直论满胸，观众给予热烈的爱，不是给我掌声啊，是给杨先生的掌声，大家回去可以听，这一口气前面这个颤音十一个颤音，醒来时不由人，珠泪要唱出十一个颤音来，直论该到哪儿都得唱出来，该上去的时候上去，该扬音的时候扬音，该弹音的时候弹音，这一口气太棒了，是吧？所以说呢，我讲杨先生的唱腔艺术，大家将来还得仔细的跟大家讲，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他什么时候用点音，什么时候用坠音，什么时候用推音，什么时候用爬音，什么时候用扬音，他都有道理的，你比如说坠音，咱们再喝一口。 你比如说杨先生用的这坠音，小梦儿香蜜啊，不是这句，你比如说咱们用两个例子，黄洞一个和这个昭关一个，窗前很多唱洋派的都不注意这个坠音。杨先生坠音是两个特点，一个是悲叹，一个是哀鸣。前字这个就是一种哀鸣的感觉，很多人都重视结尾这个，他就不想前面这个连贯的这个悲叹和哀鸣的感觉，这是坠音。啊，投送主，真可叹，真呐、可叹，这是悲叹，叹。现在有很多朋友，真呐、可叹，哟，那还是真可叹吗？杨先生他处理的这些东西非常仔细，他的坠音的运用非常巧妙，非常漂亮。所以说呢，洋派唱腔艺术咱们还是讲这个七大规律：满而不慢，唱而不水，立而不平。再讲这个立而不平，这个在座的朋友们，你们要是学京剧或者是都会唱的话，一定要记住立而不平的道理。什么道理？我有一个朋友唱腔，唱那三台店，将身儿来只在大家一口，旁边还有架的，嘿，您这嗓真棒，真响，这真冲，真好，千万别这么说，京剧可不能这么唱，这么唱叫躺着唱。老先生讲要站在胡琴上唱，不能躺着唱，大家听啊，将身儿来只在大家一口，坏了，等这段唱完了基本躺下了，死定了。要立而不平。什么叫立而不平？包括旦角、老旦、花脸、老生，我跟大家讲，咱就用那将身儿来举例子，刚才我唱的这个大家听见了吗？叫躺着唱，越唱越躺下。京剧的唱都是立着的，将身儿，大家听明白了没有？非常关键，千万不要唱成将身儿，这坏了，要唱成将身儿来只在大家。为什么有好多朋友自己录完音，哎，我怎么跟腔一样，怎么唱的不对呀、怎么就录出音来不好听啊？道理上你没弄明白。所以说我总跟大家讲，一定要俯视法学习京剧。什么叫俯视法？还是拉过来，拉出来一点，讲杨宝忠杨先生给我们上课。当年60年代杨先生给我们上课，第一句话就是老生唱腔的三大要素：颤音、疙瘩腔、扫。跟着就讲胡广音的规律，直到今天为止，只有一个人唱全部的唱腔都是胡广音的，阎居鹏。比如说战城楼福德口往下观瞧，战城楼福德口往下观瞧，都这么唱。杨宝忠杨先生讲都这么唱，他就不是胡广音。这个桥字敲桥，桥是二声字，他就唱桥，这就是京音。唯独严先生，战城楼福德口往下观桥， 这个桥字要唱巧。什么道理？我今天无论如何要把这湖广音跟大家讲清楚，是吧？就是说时间拖一点也得讲，咱先把这七大规律讲了啊。埋而不拌，唱而不水，立而不平，圆而不方。为什么叫俯视法来学京剧？现在有的老师这么唱，这么念，这么演，这学生哦，这么唱，这么学，这么念，这叫坐井观天式，一辈子也学不好。俯视法的道理不是说杨先生在这儿，我俯视杨先生，那混球了，那不对，不是你俯视杨先生，是让你把唱腔的艺术道理先弄懂了，你再来学才事半而功倍，对吧？你比如说这个，这个唱腔这个道理，埋而不拌，唱而不水，立而不平，要立起来。怎么叫立起来？给学生讲那个讲声儿，这不行，讲声儿，这叫立起来。包括大家，我讲完这个道理，大家回去再听，不论梅先生、张先生、裘先生、杨先生这些大家，大家去听，都是立着，在立着这个前提下来行腔走韵，来把层次再唱出来，该到哪儿到哪儿。丁之东买黄鹅标，不见回鹅转，倒叫我秦叔鹅报，两眼望穿。他该到哪儿都得到哪儿。你看，丁之东买黄标，不见回鹅转，这叫一道汤。丁之东，这东字一定要上去。卖黄鹅标，这匹马卖的可惜，不见回，怎么还不回来？倒叫我秦叔鹅报，两眼望穿。你看这穿的是推音，一定要推到什么感觉呢？推到怎么还不回来，远望的感觉，这才叫京剧艺术啊，这才体现咱们民族艺术它的道理，它的特点，它的内涵，它通过唱展现出来完美无缺的精彩艺术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京剧的唱腔艺术的内涵底蕴都摸清楚，都弄懂，什么是唱腔中的三大要素，什么是唱腔中的规律，什么是唱腔中的音法，什么是唱腔中的层次，你都清楚了。一句最简单的话，我不会唱我还能欣赏呢，对吗？你这一次唱的是湖广音的，我知道了，你这一次唱的是京音的，我知道了。你比如说还得插一个插曲，现在很多唱程派的，唱梅派的，唱张派的，包括有的票界朋友和专业人士都抬杠，梅兰芳梅先生倒字了。我那天我说怎么倒字了，听他言的听唱成挺了，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我说这倒字了吗？倒字了，应该唱听嘛。京剧里的湖广音的规律，一声字不动就唱听，特音听听挺听四声听。我说你没了解清楚，这个听字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大家可能有很多在底下唱梅派的吧。这个听字张孝霞写的国剧韵典第54页写得很清楚，这个听字就唱赏声，就唱三声。所以说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唱挺，蒙听得唱挺，杨宝森杨先生请上阵来听我，就唱停，它是有渊源来处的，不是随便这些大师想唱停就唱停，想唱听就唱听。但是有没有改革？有改革。有机会我跟将来跟大家讲，杨先生就有改革。你比如说他在四声里的二声字开始唱京音，这是杨宝森杨先生对湖广音的一种创作性的理念的观念，在不断的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你看传统戏黄洋洞哪合层的这个层字，层就是二声，对吧？在古子老戏里都唱三声，哪合层唱层，二声唱三声没错。但是后来杨先生呢就在二声字上都唱京音， 未曾开言的曾，未曾开言泪汪汪，对吧？乌盆儿。如果大家听听孟小冬的，孟小冬还这么唱，未曾开言泪，未曾还唱湖广音，但杨先生就唱成京音了，未曾，是吧？大家听这个阎居鹏也唱文昭关啊，也有录音呢、啊、阎居鹏唱的这个文昭关，乌云马上怒气冲，逃出龙潭虎穴中。这龙潭两个字都是二声字，阎居鹏阎先生怎么唱都唱三声，逃出龙潭，龙潭二声唱三声嘛，是吧？杨先生就改成京音了，逃出龙潭，就是龙潭了。这是杨先生在湖广音的改革中唱的京音的部分，从二声开始有所变化，唯有岑就唱岑了。但是纯骨子老戏洪阳洞这还就改不了，那火岑就得唱岑，那火岑，这不不不，这不叫京剧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哎，该讲的咱们还是多讲。满而不漫，畅而不水，立而不平，圆而不方。这个圆大家要记住，和京剧有很大的渊源。锣鼓经打得要圆，上下场走的锣鼓要圆，人的身段要圆，唱腔要圆，圆跟中国的大文化有缘。你比如说魏国家，我上次讲了，你看魏国家，你嗓儿再响也不行，它没有韵，必须唱出一个圆度来。听杨先生唱魏国，魏国，一个正圆度，一个反圆度，必须要把它唱圆。这就是老生唱腔杨宝森杨先生的十二大音法的圆音，他很多腔都必须要把它唱圆，是吧？圆而不方，不能唱着方方愣愣的，这不行。寂而不僵，这个第五大规律，寂而不僵。杨先生，有的朋友说，很多朋友说，杨先生唱的二进宫，太师爷中亮啊，多拉了一眼，这是没板了，找板呢。我说你可千万别这么讲，你是不懂。杨先生这么设置这腔，他有一个大文化底蕴。他这句词什么词？太师爷忠良，他是一种挖苦的感觉。太师爷您忠良啊，咱平常说话挖苦的时候准是这样，太师爷您忠良啊，对吧？他不是太师爷您忠良啊，他就不是挖苦了。太师爷忠良啊，多漂亮的大文化底蕴呐、啊！所以说寂而不僵，在技巧上不要僵化。你比如说杨先生这个说字，在一两行把话说，就得唱说，是吧？他为什么呢？都知道念说，是吧？但是上口这就不好听。包括谭鑫培谭先生，我面前缺少过嘚儿隆嘚儿里嘚儿隆嘚儿吱啊，唱吱，大家都知道舞台上应该念吱啊，上口啊。但是诸葛亮如果这么唱，缺少过嘚儿隆嘚儿里嘚儿隆嘚儿隆嘚儿吱呀，成三花脸了，还是诸葛亮吗？京剧舞台上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寂而不僵的，在技巧上不能把它僵化了，是吧？所以说呢，这个道理，这个理念，也就是说第五大规律，大家一定要记住，寂而不僵。我不讲过多的例子了啊，就是大家记住这个道理。再一个道理，妙而不喧。洋派唱腔，我跟大家讲，豪华无比，不是某人所说的，这一路大派啊，听不出什么，听不出来是你没那个能力听出来。真正杨先生的唱腔豪华无比，他难听，就是难听出来的道理是什么呢？是他都在里边藏着呢，妙而不喧。 它不是刻意的展现这个人为的展现这个技巧，它是有文化底蕴在里面藏。你比如碰杯，我在戏剧院教课，我这些学生都是唱过大戏的，各个大剧团的，就唱这个腔，碰杯这个腔，居然我唱了十遍他们都唱不上来。金乌坠玉兔生黄昏社，盼娇儿爬爬，杨先生这个节奏比别的都快，不是盼，他不这么唱，盼，为什么？心情啊，大家看盼是吧，他心情不由人之论，东根拉根双流，我的儿啊，太棒了！杨先生唱这个腔太棒了，有的人他学不会。他说：“李老师，你怎么唱的？”我跟你讲，我说杨先生不是卖弄，不是说我把这个技巧安在里边卖弄，大家都听，一听听得出来，他是唱这个技巧，这个儿字啊啊啊啊啊啊，大家听这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上下左右，他这个技巧，他是符合什么呢？符合杨老令公此时柔肠滚肚的心情，盼儿子回来。他有文化底蕴的，他不是说随便拿一个腔就安上的，非常棒。但我那些学生坐那儿，那都大本毕业生啊，居然唱了五遍唱不下来，我把它放慢，最慢速度才把它唱下来，就说妙而不宣。杨先生有很多的技巧都是妙而不宣。还有的朋友问我，现在京剧界有一种现象，也好也不好，有一种探讨的风气好，但是有一种抬杠的也不好。怎么叫抬杠呢？就说杨先唱的金乌坠，金乌坠怎么唱？于先唱的金乌坠，哪个对？这不是抬杠吗？对吗？但是抬杠你也得有个正解呀、啊，我就给他们搭出来了。我说呢，哎，咱们不说那句话啊，咱们就说什么呢？怎么正解这句话？我说两大艺术家都对。为什么叫都对呢？他无非是设置这人物情绪当场的环境不同。你比如说于先生这个腔，他是等于杨老令公上了两郎山，拜在两郎山以后，到了这个山口这儿了，在山中间这个往上走的时候，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走不动了，杨老令公走不动了，坐这儿这种感觉，金乌坠，太阳都快下山了，月亮都快升起来了，他是坐在这儿，感觉呢一种悲叹，天又这么寒冷，所以他把这个金字啊拉得长一点，是这种感觉，情境感觉。杨宝森杨先生呢设置的是什么呢？往路上逃，在往两郎山拜兵的时候，往山上走，走不动，走都走不动的时候，金乌坠，太阳都下山了，我这个兵败到这种程度，情境不同，两大艺术家在设置情境上有各自的想法，都对啊。一个设置杨老令公坐那儿兵败了，看着这个太阳下山了，金，很对啊。一个是正在往那儿走，走不动了，金乌坠，所以说上来拆拆拆拆拆拆拆，他在走当中啊，都对呀、啊，我这个解义大家同意吗？所以说以后大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找找他的文化根源，找找艺术家，他们都有他们的想法， 他绝不会金乌坠就分开了，这个金乌坠就连上了，这个分开的不对，连上的对，连上的不对，分开的对，都对，是吗？为什么呢？这就讲出一个道理来，京剧的唱腔为什么有各种流派？比如说谭派的定军山，
腮黄萝卜掌，
好不好？好，是吧？体现出此时的黄忠在黄楼保障不服老，这个刚劲又上来了，是吧？临江哦临，就是我必须得去打这仗。到杨先生了，唱的栽黄萝卜掌，这个骡子它不往上扬，谭派是栽黄萝卜掌，杨先生栽黄萝卜掌。哎，有人说杨先生上不去，我说你可别瞎说，这个骡子再上不去还唱戏不唱戏了，就这么简单的上不去，你这是污蔑人吗？这不是，对不对？但是杨先生为什么这么唱？他体现出老黄忠的沉稳无比的心态，这一仗我出去就能打胜。栽黄萝卜掌，80岁老黄忠一唱，你一听这个骡子，他就感觉是一种沉稳无比，而且是信心百倍，而且是藐视敌人。栽黄萝卜掌，一种风格呀。同是一出戏，为什么有马谭张裘是四大须生四大名旦都唱一出戏啊，对吧？它就是风格，风格中体现的什么？体现人物他理解人物的特色，通过唱腔艺术展现的完美无缺。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妙而不宣啊，寂而不僵，最后一点是放而不藏。我讲课的时候，有的朋友说：“李老师，你讲唱腔七大规律，妙而不宣，那就是藏起来，对吗？很多技巧的东西把它藏起来，放而不藏，那又放出来，你这岂不是成了悖论了？哎，说矛盾了吗？”我跟他们讲，我说你没理解，妙而不宣是唱腔的技巧在里边藏着，符合人物的心态，它非常巧妙。大家要仔细听杨先生唱，我跟大家讲啊，里面的技巧太多了，怎么用手，怎么用歌的腔，怎么用颤音，是吧？它非常棒。放而不藏什么道理？人物情绪的释怀上要放而不藏。这个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三家店有的朋友跟我聊天，他说我唱段三家店您听听。因此上发配到登州一个洞舍不得，我听听听，我说您这是秦琼啊旅游去了，不是秦琼发配了。为什么叫放而不藏？人物的情绪释怀上要放而不藏。因此上发配到登州，万般无奈呀，怎么能唱着发配到登州？这秦琼到哪儿旅游去了吧？这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所有的唱腔，不管你是清唱也好，是吊嗓也好，是演出也好，一定要都带着他的人物情绪。啊，该有，你比如说两国交锋龙虎斗，我在中央电视台讲过这个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为什么杨宝森杨先生唱这一段的时候跟哪一段都不一样？他唯独在这一段所有的最后一个尾音的颤音都在六七个之上。龙虎斗，大家回去听，铜貔貅，三军要宽厚。为什么？杨先生所有唱段没有一段是这样的，单单这段所有的尾音这个颤音都在五六个之上。为什么？他在准准的嘱托马谡，告诉马谡，拜托你了，你一定要踏踏实实的稳住了，把街亭守住，可不能丢了。这种嘱托的感觉，他所以尾音都要放这个长的这个颤音。我如果不说，可能大家想不到这一点。大家回去听这个 这个录音录像的版本，你就能听出杨先生刻意设置的这些道理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也就是说放而不藏，人物情绪的释怀上要放而不藏。几点了？好，最后我跟大家要讲一讲湖广音的规律，好不好？也许以后呢我可能来不了，但是能讲的就跟大家都给他讲清楚了。京剧的湖广音，杨宝忠杨先生给我们上课就说，当年你们师爷经常讲老生唱腔都是湖广音加中州韵。湖广音究竟是什么？现在有很多朋友抬杠啊，而且呢有些朋友是不懂，有些朋友呢是认真，但是他总有一个规律。你比如说毛泽东是湖南的人，第一次见到梅兰芳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的名气比我大哟，大家听懂了吧？你的名气比我大，你字三声念逆，念四声逆，名字二声念三声敏，你的名气，气四声念三声起，大四声念三声打，你的名气比我大哟。京剧的唱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个湖广音的规律，大家记住，一声字不动。你比如说他那里要杀我，他那里要杀我，这个他字必须要唱他，它是一声字，跟北京的音是一样的，他他，一声字不动，二声字要唱三声。你比如说来字，将身儿一个动，来之在，来是二声，要唱三声来，你就来来来，请上阵，唱三声。你要说我就唱京音，你就唱京音，诸葛亮你就来来来，这不是诸葛亮，这也不是京剧，对不对？所以说呢它都有一定的内涵规律的。二声字，当然在座的朋友我不跟大家讲那个阴阳赏去入，阴阳赏去入我在戏剧院讲这个课的时候，专业团体的人他们听着的有时候都听不懂，包括将来有机会跟大家讲什么叫三才韵，大三才小三才都是什么道理，为什么现在三才韵没人提了，它都有很多规律的东西。咱就讲那个二声字要唱三声为湖广韵，三声字唱四声，我正在城楼的我要唱卧，打灯咚，我正在城楼卧，对吧？三声字唱四声，四声字唱三声，眼见得红日坠落，坠落两个字都是四声，要唱三声坠落。哎，你说举几个例子吧，举几个比较切实的。纸，这个我现在具体的说，因为他一时想不起来啊，就是这个规律性的四声字要唱三声，但是呢需要高唱的时候四声字可以唱二声，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在戏院讲课的时候，朋友很多学生说，李老师您用一个字讲一讲四声字什么时候唱过三声，什么时候唱过二声。我说好，咱们还拿杨先生举例，探杨家的探字，杨先生在这个洪阳洞里的是唱的二声弹，在这个碰杯里唱的是三声弹，打的啦打一个儿咚，打第一个儿啦的儿咚，弹唱坦，这是湖广音，对吧？在洪阳洞，嘚儿隆当里个儿啦，嘚儿啦个儿隆，嘚儿啦个儿弹，唱弹，唱二声，就是需要高唱时唱二声。这还有一个道理， 湖南人在某种程度上四声念的呢都是三声，湖北人某种程度上四声呢念二声，它都有一个道理在这儿。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记住，有的朋友就说了，张君秋倒字了，到此时顾不得抛头露面的道字唱成刀了，这个大家都知道状元没，到此时顾不得，我告诉大家一点都没倒，四声字需要高唱时唱二声，唱倒这个字，因为什么呢，他要唱三声也不为错，但是大家听，到此时顾不得，情绪不对了，要把她嫁给傅丁奎了啊，我嫁给那个武二花了，我不能嫁他呀，还到此时顾不得，抛头露面嘛。所以说他在情绪释怀上不一样的，四声字一般规律湖广音唱三声，需要高唱的时候唱二声，这个大家记住了没有，这个很关键。现在有的学生就是戏学院的有些学生他都不懂这个湖广音的规律，这个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住，湖广音是怎么定位的呢，湖广音是清朝政府定位的湖广地界，湖南湖北武汉以及周边为湖广，这个广字不代表不是两湖两广，这个两广没有作用，清朝他说湖广的意思呢是扩大氛围的感觉，虚张声势啊，所以叫湖广音。没错，京剧的很多的腔都是湖广音的规律，但是后来呢就是逐渐的经过北京人文的洗礼，氛围的转换，京音和湖广音结合了。举一个例子，你比如张先生唱这个独守空闺，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独字就唱独了，独首字就唱首了，首京音了吗，对吧，但是他前面唱的蒙师傅，大家听还是湖广音，这个蒙字他不唱蒙，唱蒙，蒙师傅，傅字不唱傅，唱府，大家我讲这个例子大家可以听啊，蒙师傅，湖广音吗，对吧，现代戏我跟大家讲90%都是京音了，但依然有10%是湖广音，传统戏现在是90%依然是湖广音，但是有10%是京音了。举一个例子，举两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提篮小麦石梅渣，大家听，提篮小麦石梅渣，提篮小麦都是京音，提篮小麦，大家听都是四声三声二声一声嘛，但是梅渣的梅它就是湖广音，不唱梅唱美，提篮小麦石梅渣，石梅渣那有朋友抬杠说我就唱京音，好，提篮小麦石梅渣，得号没法接了，他必须得走湖广音他才能衔接上，是吧，所以说呢现在你再举一个例子，我一举大家就听明白，小长宝控诉了土匪罪状，你看小长宝京音，小三声就唱小，长二声就唱长，宝三声就唱宝，所以说现代戏大家一听小长宝京音，按湖广音怎么唱，小得唱笑，长得唱长，宝得唱爆，唱出来是这个味道的，小长宝，大家一听就明白，哎，这是传统戏味儿，为什么呢，它是湖广音，小长宝都是京音，所以说京音和湖广音在京剧现直到今天依然是交错使用，但是大家要知道传统的湖广音到了 到了现在是怎么改革运用的，精英现在又怎么延续到今天，怎么从现代戏中拉出来，怎么唱的，有关改革的问题，有关京剧的走势的问题，有关的还有很多，包括杨先生十二大音法的问题，有机会来我再跟大家汇报，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下次的讲座内容。咱们下次啊，各位老师们一定要记清楚，下周咱们有讲座，下周咱安排在11月6号那个周六，咱们请的是国家
好的
吴伟森老师为我们讲述这个京剧的成就和发音，欢迎大家来参加。稍后呢，大家去一楼。